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这个第4842页，4842页啊，我们谈到的是奇异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前面我们谈到说，或作业哈，或是衣舞啊，发歌词啊，或作业，这些都是奇语。其实我们还是依着我们原来的对奇语的定义啊，也或许你会比较清楚。就算基本上它不能引起毅力帮助，对对方来讲，不管你讲实话非实话啊，就算你讲对时间，但以众生引起衰恼，或是他听得很混乱，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好，所以对他内心里面不能升起具体功德意义的话，这都是无意的话。我们甚至如果从另外一个更究竟来讲，其实如果把标准拉更高一点，凡是以佛法不能真实相应，都是戏论，戏论不就是奇异吗？是不是戏论？我常讲说戏论，有时候戏论不是玩笑叫戏论啊。像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世间，好，很严肃，很严谨，但错看世间依然戏论，是不是？有的人吊儿郎当的游戏人间，当然这就是所谓世间人所常讲的游戏人间，是那个很任性，吊儿郎当的啊，这种游戏人间。那这个还我们觉得说至少人家过得还舒服啊。那有的人的游戏，有的人戏论是把世间看得很真实，生活很严谨，按部就班，什么都很在乎，结果还是戏论，这个就很亏大了。一生严谨但没做正当事，是因为错看世间。所以不要以为你很每件事都那么小心谨慎就叫对，因为要做对事啊。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很埋怨，就是说我这一生对每件事情都弄得那么用心，为什么到头来我还是如此的苦恼？你没看清楚他，你认假作真，当然苦你自己啊。这跟你跟他博感情啊，如何用心，那无关啊，是不是？因为不真实嘛，啊，不真实。好，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啊，并不是说那我们就随意依然是颠倒啊，任性随意吊儿郎当，这个当然也是颠倒。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要反比的，就是说并不表示你很认真就表示你能解脱，问题你必须要如实。所以像类似戏论的东西，就是认假作真啊，游戏，小孩子游戏不就认假作真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来看它，若佛法外能引无意所有书论啊，以爱乐心受持赞美，以大音声而为奉送，广为他人开示分别，皆名奇语。这里面是标显把佛法遮以外，那所有不能引毅力所有书论，好，以爱乐之心啊，爱药之心啊，受持赞美。好，像对于世间的东西啊，其实太多了。我们如果你看啊，凡无不能引毅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在我们现前修学佛法所修学一切要不能引起毅力的，其实都是奇。 都是起，甚至假如以我的标准，假如佛法被你讲成无利益的话，也是起，就是用佛教的名词，但不能引众。其实佛法本身不会，佛法本身不会，但被讲的讲成无义利，就变天马行空，说不出一个具体所以然，也不知道怎么用。佛法本身，佛语佛法本身没有问题，但说出来的构成的语言会成为歧义，就是讲完了以后没有义利，是不是？有没有？有啊，我们类似。批评这个迦叶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就是这样啊。那用的是佛教的语词，对不对？把罗汉当成一个大男人主义，这个太离谱了啊！我们这个无罗汉的，我们这个是阿，我们是泡茶喝的那种罗汉果，和那个真罗汉差很多。我们都不是大男人主义，他怎么会是大男人主义？这种依于佛经论里面所记载的东西，衍生这种东西，论证假论证，结果衍生出来，以众生无利益，戏论其意，令众生生起，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些大男人，就这就是很不好的观念。好，乃至我们后来会衍生到最后啊、哦，佛法如何如何，谈出这些东西来，甚至有的人不是吗？以另外一个佛法破另外一个佛法，啊，这个佛法产生了他的那个高低想而已，除此之外没有想法。比如说，我认为念佛最好，阿弥陀佛最究竟，如何如何，因此其他东西都不究竟。结果他只是张扬彰显，我现在修的这个法最好。满足他的自我执着，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好好念啊。假如说我以显佛法的究不究竟而让你能安住佛法，那还是一个三角。假如我只是满足你对法的高低的那种狂妄傲慢之心，除此之外没任何利益，你这种抉择以众生无利益，那只是满足我们现在的修法最究竟，除此之外没了，这就不对，是不是？所以它只是烦恼相熏习而已，没做多大意义。所以当然如果我们严格来讲，佛法本身是不会啊，那是因为演说者众生烦恼加以把佛法扭曲以后就产生这种问题啊。那再过来我们就讲说，以爱乐心，当然这个就歌咏赞美啊，以大音声啊，像这一类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说实在我并不完全反对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法的定位啊，比如说到后头乃至我们说起，这会让我们苦恼，这里面牵扯到就是说，我即便假如我用世间法，但我的世间法我很清楚，我不会引起你的无义利的心，而是我用世间法能引导你对佛，我真是一种善巧，我不叫奇遇哦，我的定义是这样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东西对于引申你的对三宝皈依三宝是有帮助的，我这样的应用并没有过失。那反过来，我用佛法但引起呢是无义利的心，那我认为它还是其余、哦、我不以法本身做定论、啊、我以这种东西合合又产生的作用为判断、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把很多世间法遮前掉，但实际上某些世间法，尤其是我们初学的还没接触佛法的时候，不以世间法引进来，它是 没路可走的，是不是？我们如果一见到任何人，开始就把语格调拉得很高，众生没办法入门了，啊，是不是没办法入门？他必须要从很多地方谈。当然，最近有人在跟我谈说要办一个夏令营，他们的看法，这个都是一个例子啊。另外，我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国家有一个法师，他在做一些演讲弘法，他也有跟我讲了一些例子。就以最近这个，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办很多的夏令营啊，为了要符合大众啊，所以我们会办的比较活泼生动啊。其实它有没有价值？有，但他会觉得说，终究还是要回归到原来。其实这个情形有点像我们早期的斋戒会，早期的佛学社比较没有那么活泼，没那么活泼，但他们就是好像比较虔诚的感觉。因为当初人能有机会学佛，有的人虽然有点陌生好奇，可是我们以前的学佛样态没有像现在那么哇好动带动唱之类的这种东西啊，比较没有。 但化学就是人也就这样学过来，而且奠定了未来就这一段学佛教兴盛的一些人才的培育的一些基础啊。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进入佛门，佛法在这一段上新的人才新的血轮进来以后，佛教在这一段这一二十年就这样起来了，是不是？那所以说当初是这样，那所以说当初的课其实蛮爱版的，可是奇怪就是有人受用。那、啊、现在呢，现在我们有时候会把佛法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啊，所谓的比较人间佛教式的一点啊，大家好像随手拈来不修行也叫修行的那种方式，那越讲越方便了啊，那越方便大家学的越方便，好像也没压力。可是发觉有好也未必有些效果，有些效果也未必出来。所以他们来跟我谈说，我们也可以不用那么严肃，但是不是可以把佛法的内容加重一点，就是说可以不用那么好像跟法师们谈那么严肃，但也可以就是牛奶加水也不要加那么多了，倒不是又不要变成水里面加牛奶就好了水里面加牛奶就变成没几滴牛奶都是水啊，那这个不好。所以他们已经也感受到，所以希望在这次的内容当中，是不是在法的味道上能不能多加重一点？好，他们并不反对其他的教学，但其实不一定要把佛法降低到很通俗啊，好，因为也必须要相信佛法真的能感受人、感应人、引导人。那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法师也同样这个例子，他本来因为他经常是跟社会人士、企业家在演讲。他为了怕他们听佛法太深涩，所以就把佛法讲得比较通俗，层次比较低一点。后来发觉不对啊，我考虑太多了。他在几次经验发觉就说，他们看到我出家人，我就是出家人，就是说佛法，我不用把他讲到世间法讲那么多，因为他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会找我来就是谈佛法。所以他就谈佛法，谈完完了感应好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期待你讲那个，虽然有天他不一定懂，但他要的是那个，其实应该相信，就你不要把它太理论化、太名词化、名相化，但你如果能说出一个佛法的真实味道，他说还他效果好啊，还他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我不用太挂碍，甚至讲实在就是我不用太采取他们的想法，我应该讲他们应该受用的东西，好，那我就照讲，能接受多少算多少，但我诚心的为他们说。他说还他感应很多，还他感应很多。所以他后来养成就是不管任何个人的，因为他们请他去一些企业家团体找他们去，他照样说他的法，结果还他获得。因为如果你太庸俗，谈世间法，因为这些企业家他们本身在世间法上已经很纯熟，你的世间善巧有时候还没有他善巧，因为他是很滚溜的了他已经比你熟了，你讲这些世间法未必熟过他，但你讲佛法的时候他反而会得到一片清净，有时候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并不反对有时候用一些善巧接引，但在这个中间的拿捏，其实并不是谄媚于现实，而是你讲一个大家很动听但没有利益的，你讲得非常活泼，大家听得很欢喜，就像听吴乐天讲故事，完了拍拍手下课没了，下次再听那个只会稍微补补我那个无聊的心，除此之外没什么作用。好，那这样的一个道理，就算你讲得非常的通俗，意义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实这里面变成隐藏了很多，也有佛法但也有很多奇语，很多奇语就是它没用的，它实际上不能引起众生对法的一种恭敬，那不能引起内心的清净，这其实是在佛法里面夹杂了一些奇语。好，再过来，若依真进发言，或乐处众先说王论、成论、贼论、广说乃至国土等论，皆泯其语。这个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啊，不说这个也难，说的也难，也难。你该不该抉择也难，该抉择，但说多了以后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现在也不得不谈，谈了以后又要拿捏，因为什么？因为我发觉有时候有人一直在意义某种世间事，然后就一直挂碍的，一直在学，把世间的一些不当的事一直在流传。因为我经常也收到有人对这个世间啊正当啊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有时候你很难完全分开，因为你必须要对这个世间立下一个标准，说出一个法。就像说有时候我们会谈，我们会谈的是什么，我们不，因为我很不喜欢倾向哪一个党，因为我木鱼大庆党都信得还不彻底，我怎么去管他蓝党绿党，你知道吗？我是木鱼大庆党，我是三宝党，我只信这一党，其他的我都不信。为什么？世间无常，我哪信那么多党？所以我们学佛的应该要有理性，可是因为在我们佛门里面已经也隐藏了，就被这个社会搅乱以后的那种政治的一种过敏，容易取向，而不能依于佛法理智来为众生举裁，为选择一个适当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因为这已经是全民运动了，台湾的政治这种东西是全民运动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佛法当中适当的告诉大家用如何理性来判断是跟非，而不是把那个政治人物当教主在信仰。因为这是一个很怪，我们台湾现在很明显是把政治宗教化了，真的，我们台湾是把政治宗教化的，那很明显 一种 很激烈的一种起一边的那种想法，缺少一种理性的，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主其实是很不成熟的，很不成熟的，没办法依于民主的尊重，尊重少数，尊重多数的这种尊重的民主啊，这种素养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没有，法治观念也相对就弱了。所以基于在佛法世间法这边，我们必须要强调这种观念。可是当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也带入情绪。带入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强化这些东西，强化这东西，让对方听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引起无毅力。这时候就是起语了，这就是国土巡视。好像这些事情成为你身心的修行的重点，而挂碍的重点一直都是在那绕。所以也跳入了政党，而不能以适当的抉择，像这种过分的参与其实都是起语。都是其余。所以我最近听到说有的人倾向某个政党，那网络的时候动不动就跟人家发这个媚啊，都等于是为某一个特定党在宣传，这不是颠倒吗？对不对？那有的人有一个人选不到总统，有人哭得要死，我说你师父死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真的如上考批。我听哪有那么严重嘞？对不对？这都已经失去正念了，都已经失去真的。所以有时候弄到这样反而会让人家轻蔑佛教。这个跟我们宗教法的现象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宗教法在立不立的时候，其实这里面隐藏了很多，包括我们那个什么是纳古塔的那个殡葬管理条例啊。这殡葬管理条例的成立其实中间都有很多利益的冲突。我们佛教界的纳古塔大概要五六百个吧，但他们现在在靠这个赚钱才几十个，但我们正民意代单位立法院立法是偏向他们的，为什么？他们有钱呢、他们说我没有受影响，那我说我就跟他们讲，没受影响怎么会重视几十个而忽略几百个？我说这个不是很道理，他们没话说。对，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讲一种做一种了。那为什么我们每次讲话他们就不愿意听？因为他认为他不在乎你啊，他不在乎你。所以包括怎么个立法都牵扯，像有些立法委员看似护持佛教，他讲说你不能坚持这个啦，坚持这个我们来讲话啦，坚持这个的话这里面是如何如何，他们不可能放手的。对就对，错就错，哪有这种东西？所以他们也牵着想要两头边两头站的。那为什么我们都在那？因为我们缺少一个理性判断，我们任意的让这些民意代表政府轻易的左右我们，我们太残取他们了、不管哪个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缺少正念。 我们缺少正念，所以我们经常一时这个立场，一时那个立场，我们不敢表达，我们怕得罪当政者、当权者，种种的这些看法。我们不是要去抗争，但我们自己本身谄媚高位者，以至于他对你的轻媚。所以当他要立法的时候，他可以跟你敷衍，但他不会真正关心你的需要。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早就看清你了。那为什么看清你？因为你谄媚他，你谄媚他，不管哪个党都这样。所以我都不大相信这个。我并不一定要否定你，但我不相信世间人，我就皈依三宝，要么就多一个宝，佛法僧戒，但我不会皈依五宝，没有那个五宝，我不会皈依五宝，我不会相信他们的话能完全信受，要么你就是一时因缘，我怎么看你？那所以说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来面对这种事情，也导致后续的这些问题，你讲一种他不一定这样听，这个就是一个现实啊。那如果我话来话去，就是说在我们面对外面的人，你不用特意采取他，你维持你应该有的端正，他反而相信你。我就说有一次我当佛教会理事长，他们有人就来找说啊要选举的啊，因为我是理事长，他们希望拉拢我，我说不要啦，我都不出面嘛。后来真的他们很在乎，我就说好吧，那就偶尔请人跟大家一起吃饭。不过一吃饭之前，我就说我们出家人比较不适合介入政治，我先开口。那当然对他们来讲会觉得你一开口就把我们的路都挡掉，可是我很客气的我讲说，我弟子有义务选择好人出来啊，那你们是不是好人你们自己衡量咯，但我会选择好人。那讲完的时候，我就持着因为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出家人该有的立场，当然等于是应付吧，那应付也表达我的立场啊，希望以后你大概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不可能随意的就偏向谁啊，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偏向另外一个政党，不会啊。那谈完了以后，我想就算了。可是他们私底下的一些官员啊，一些的干部就说：“师父，我要是有什么问题，我能不能找你？”你看。真有问题他就找你了，所以有问题就是如果我当初答应他们这种就是用世间法大家这样啊互相来互相往的这样这种东西，我想那一个人他就是不会真正找我，因为他觉得你也不值得他尊重嘛。也就是说你顺他的心他反而忽略你，你顺他的意他认为你是跟世间法混在一块，你保持你应该有的清净跟立场，他反而觉得你这个出家人适合他值得他尊重，所以他当他碰到真正属于他该在佛教里面找到解答的，他会找你。这不就是有时候我们太媚俗，反而怎么样让人家不尊重，只有得不偿失，是不是就是常就是出现这种现象，表面人家跟你好来好去，其实是把你撇开的，认为你不值得尊重，因为你太庸俗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众生应该有的尊重要尊重，应该有的慈悲要慈悲，但不是残取，不是为得利益。所以所说法不要经常在应对这个尽说其语。那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种经常很激动的很对立的社会环境里面，有很多佛弟子也都跳入了这种对立当中，那很多的王论、臣论、贼论啊、国土等论啊，其余，要适可而止，该抉择抉择，可是该跳出来要跳出来。好，若说妄语，或离间语，或出恶语，下至不思不责，发无意言啊，皆名其余。你看呢？妄语、离间语、出恶语，这都是无利益啊。所以在一个广义上来讲，他们都是其余、哦、乃至你没有特别思考讲出那个莫名其妙的话出来、哦、其余、哦、这个就是其余。这里面其实我们现在一路讲这些、哦、并不，我们其实讲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在指谁的过失，其实我讲的这句话因为我们包括我们都无意间都会有这种过失，所以我们因此在谈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要帮助我们去尽量怎么样防非止恶，因为它是戒法的部分，所以看得越清楚，我们越能抉择出自己的问题。我们并不表示说我们已经完全清净，而是在于这种东西上我们必须要看得到底，看得彻底、 好，否则的话无意中在这种过失一直衍生，其实是不该的。哎，好啊，再过来，又依七事而发其语，为斗讼争进语啊，这里面的一种竞争斗争的语言。好，再过来，婆罗门啊，诸婆罗门恶咒术语，那也是无意义的。再过来，苦所逼语啊，苦所逼语，也许是怨言，类似怨言，哎呦，被逼的，因为苦所感应来的一些因，这个苦衍生出来的这些话语啊，嬉笑游乐之语，处啊，嬉笑游乐之语，处众杂语，癫狂语，邪谬语，如是一切名其语啊，所以这些有些东西是不该有的，但同时我还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在以菩萨道在行持的时候，这么这个当然是靠你自己发心了、啊。这个有时候你要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当然理由都可以随便找都有。但有时候你之所以啊，会因为在某些道理里面，他会跟人家随便讲几句，为什么？不让对方产生对立。有些事你可以，你觉得你好要激进，但你如果一味的就大家不知道。你到底你的用心在哪里，会觉得你跟大家格格不入，那我们不是谄曲，而是令众生安心，有时候谈谈话啊，几句应一下就算了，但你完全不谈，一副好庄严哦，这个时候 你也很难度众的啦。为什么你那么清高，并不是你清高错，而是你那种让他产生对立的感觉，这里面这个拿捏很不容易的。但我的意思，有些人是他亲近，但他不会让人家觉得你的亲近是在否定我们。你的亲近，我觉得你很难得，但我感觉你不在否定我们。甚至我看到你，我会觉得我不如，但我也感觉你并不否定我们。这个相对来讲就不大容易。有些东西就是我亲近，但让对方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已经让他觉得你在否定他们。也就是说，你的动作其实引发他的众生心，而不是引发他对你学习的心，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的念头的转动。所以有时候在为了利益众生，有些话语的应对是不得已的，但你的心不是以其语发其语的心，是要让人家引申那种没毅力的这种念头，不是，我是在以在现前因缘当中，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讲话，你跟他讲中论吗？你讲完不是睡着了，对不对？你对那种没有学火的讲中论，其实跟吃安眠药还不是一样，一吃的懂就睡着了，对不对？那哪听得懂呢？对不对？实际上，所以我们对他这个小孩子讲话，是不是有点童言童语的？没错，但有点是不是戏语、奇语、奇语？你要这么硬的讲的话，就看你的动机了。所以我其实要讲这个话的话，就是我们掌握他的核心精神，而不是以轻易的乱判断，以这些东西的善巧，其实有时候它是必要的。好、哦，所以因为在现实当中，只要你走入现实，你化解很多事情这么样的硬邦邦。所以我不是一个标准很高的，好、哦，但我至少认为，在这种五浊恶世里面，我大方向能守得住，我避免在小地方守住而大方向不见了。其实我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类似游戏人间，当然我所谓游戏人间不是那种，我说游戏人间就是说处在这个世间里面，该应对要应对，该承担要承担，但我一心求生解脱，这个心不要动摇，不要说到最后这些动动动，到最后最重要的核心发心却模糊掉了，变成着意在某些地方的谨慎，而且忽略了你为何而修。那这个我对我来讲，我就是才是颠倒。我们不能，我们这个当然是也是惭愧，也是我们的根性，我不敢要求百分之百。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这种极为混浊的世间里面，如何能维持大方向，但同时能忍耐下来，意味着利益众生，为了修行的长远当中，有些你必须要吞得下来。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所以在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守住，但有些地方你也必须要知道，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不是要为大家寻求一个为自己不亲近找理由，而是 当我们实际在应对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非你所想象的。你可以把自己弄得非常清净，但其实你的功德有时候不如那些牺牲在利益众生的那些人。我说实在，因为他们实际承担起来，这里面久了就知道就是实际走在前端里面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很清高的修学，但花姐就说，你不过是在一个被保护底下，不食人间火，不食人间烟火的，不知人间真实疾苦的一个单纯，甚至应该讲幼稚的修行者。你不知道苦在何处，你不知道人处在这个世间充满无止境的冲突，在这个当中我如何在不得已当中选择一个更像于佛法的这条路，那种现实人生有时候你关起门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不了解这个，你就不容易进入到人的需要，所以你也同时不容易很清楚修行，知道修行的苦，同时你也不会升起真正想厌离之心，因为你都看的不是真实的，所以变成有时候净谈一些在高空转的东西，但就是落不下来。所以理论谈很多，但在面对一个现前你该尽起的责任，你扛不下来。你会觉得说，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我理所当然，他就不知道我应对师、对道场、对什么、对什么应该尽起什么责任啊，蛮多东西就不大一样了好，那当然是额外谈。不过就是说，我其实要大家就是说，这个核心精神你自己关照，因为其实佛法到最后，别人很难真正了解你。那修行这一条路，如果你不能真实面对自己，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讲祈雨也是在于你引发这个语言，到底你的起心动念是要让大家听得好听，但不是真正引动他的这个善心或是清净心。这一些话，不管你用什么语言，皆叫祈雨。那假如你其实很清楚你今天处在什么状况里面，我为什么做这种语言，这里面其实有一份我的心，即便我说出来他可能不能引起他真正的清净心，但我至少当初引动的这一份心是希望以此为善巧引起他对佛法的欢喜，是不是？是啊，这里面就必须要，有时候我这样讲，有时候修行这条路要忍下来，真的要忍下来，为了长远。就像有些我在团体里面，有些人为了小地方就动摇，我说不要为这些小地方，整个修行这条路漫漫长长的，有时候是需要大家彼此忍耐，彼此忍耐成就，看得眼前。就像我现在讲说，盖房子难免脏，对不对？在还没盖完，你不要动不动一直扫地你哪扫得完呢？因为那很脏，那不然就不要盖啊，盖了就脏啊，盖完再清，或是偶尔清一下，不要那种，哎呦，清最近灰尘很大，那么挖地基不灰尘不大那才怪呢，是也就是说，对于眼前修行上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忍下来啊。就如我昨天讲的，就说这一个人他有习气有烦恼，但一个人已经难得发心，守护他这个难得的发心，这才是重点，而不是对他的小习气那种。难以斤斤计较，难以放下，那你怎么讲，你怎么度得了人呢？对不对？你的心量太小，你看不到长远。我们有一些大德能看到他忍他一时啊、忍他一时，就像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个比丘经常喜欢翻墙出去溜达溜达，结果他师父晚上说啊，小心哦，会着凉哦，衣服要穿够啊。光这样就吓了，他没敢赶他、这样一下，下次也就升起惭愧。他又不是用骂的，当然我们不是每个都这样啊。像现在你说着凉哦，真的，那下次我会穿多一点再出去。然后就师父马上脑充血死了，这样不过像我们以前在高中就有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就是我高中我前面有做一个同学。考试的时候作弊，那外面丢纸条进来，就掉在地上，那我们教官刚好监考走过来，拿起来，你的消息进来了。就只有拿给他， 我们全班大家笑了，他还敢拿也不敢拿，教官也没记他过，只是跟他从地上捡你的小鞋进来，就把他放在桌上。哇、哦、这个教官够高干的，从此他也不敢作弊了。全班笑，我在后面，哇，这个都没办法写了，这是谁碰到这么一个仙的小教官，他就连记过都没记过。哎，这个，所以有时候教育人啊，在不同时代、不同对象，其实有不同的做法啊。就有一次我在大学读军训啊，我们都有军训嘛，那我们反正就在混嘛，大家都很清楚在混啊，所以每次都要写心得报告嘛。啊，对，啊，心得报告我们从来不写的，我们就是军训课本拿出来，就从头不管从哪里啊，反正也翻到哪一页写，写到最后到底有没有逗点句点，不管就交出去。那就这样。那有一次那个教官说：“来来来来，你们对军训课程的心得。”那时候我就傻傻说：“我说哈、哦，教官，你知我知，我们都一起在混。”他说：“你讲的对。”碰到这种教官。不过我们大家知道，他也知道。不过我们讲出真话，他反而没有责怪他。你讲对了，我这个印象到现在，我就觉得就一直留在这里哈。我想说，反正人家讲话，我管他，就是你要处罚就算了。我就讲说，你混我混，我们大家都混，我们都知道。他说，你讲对了，有意思。不过这个其实他这样的作为代表什么？其实如果这个教官跟我讲很多道理，跟现实不符，我反而轻视这个人，是不是？你知我知的事情嘛，大家都在混嘛，对不对？那都在混的时候，要么就改变他。而你今天如果知道你混我混，还要讲出一个像是真的但其实是假的理由，那不是更让我歧视吗？你这个太虚伪了。所以这个例子给我看着，就是说我即便有些那个，但我有一份真实，这个真实让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就留到现在。因为这个教官并没有掩饰，也没有给我很多的理由，他竟然说我承认你所讲的，那这个印象反而让我留下来，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不是虚伪的，对，那有另外一层意思嘛。 好，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讲到这里去了啊。不过这个我这样讲，这是奇语啦齁，有很多人不能引申这个毅力之想的话，这就奇语。好，我们接着看4844页。我们讲贪欲，这又转回贪欲。所以这一段只能一直前面的烦恼谈了很多，现在把这个烦恼转到我们的业道里面，这样的一个烦恼相应以后衍生出来的这种烦恼，从不同的面向为我们解说啊。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帮助我们观察啦啊。夫子，若与家族起如是欲，云何我当同于家族领诸仆食，随欲所作，是名贪欲。那这个念头其实隐藏在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处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会想说哪时候换我坐那个位置，那不就贪欲。这个例子在很多团体还不是都现出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好于安立在这个地方，我边卡卡固人诶啊，这个期待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获得，其实这不就是这个情形嘛啊。我们再想象一下，我们领诸众生啊，就有时候坐在树下，不是啊，以前上课啊，想一想，我当然这是一种设想假想的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做一种修行的梦想啊，我未来如何弘化四方，走起路来大家铺红地毯拿伞盖哦，一说如何如何，我在中华体育馆，哇，那么多人贪欲哪有可能，对不对？你如果有这个心，最好不要走那一条路，走了你就倒霉。嘿，这个有这种，有人在想，他虽然存着好意，因为他是想弘化一方啊，但其实这个弘化一方的善心却包括了很浓厚的贪欲，是不是？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在跟学生讲说，你最重要是你的本质有没有掌握住，你的本质如果掌握住的时候，自有龙天推出啦。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宁愿在乡下里面过着一个很默默无闻的但很欢喜的心安理得心无愧对的这样的修行者， 为什么？因缘如是，我不强求，是对不对？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有那地方的人会因你而得度而度化，那因缘成熟的，你不断的，你悲心不退，但因缘不强求，因为我也不强不来，因为那个很多是贪的，是不是？我只要有缘，我不舍终身。哎，可是你即便你在乡下里面过得一个默默无闻，但清清白白的，可以的，这很难的。好，避免在想象我未来要做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隐藏了很多的企图，很多的贪。嗯，所以有时候就像人家那个诸葛亮，他也不是一直在待价而沽啊，人家是三顾茅庐又把他请出来的嘛，是不是？哎，他有没有住在台北市啊？啊，人家住在乡下的，那有能力的人家会请出来，没能力的你跑出来也没用啊。哎哎，嗯，这不是有人讲说企业最怕什么？笨又很精进的人，笨又精进很麻烦，笨又是您讲的吧？是吧？笨又很精进的，就是说他很笨，但他又很勤劳，所以他会做的比别人更多的笨事。笨又是懒惰的话，笨事少一点；笨又很精进，做的笨事就会比别人多很多。他二六十中不停的做笨事，这就受不了了。所以有的呢，贪有妄想烦恼，而想要弘法利生，其实有时候反而过失啊。所以我觉得不如把这个心打掉。为什么？当你有自己在这种修行上有真实利益的时候，众生还见你一面，还听你一语，得皆得利益，那不就很好吗？对不对？啊，也许现前的人道没有，但畜生道、鬼道、很多道、天人道都因你得利益。不要老是只看人，还有很多众生在看你，哎，那天还更多的，对不对？哪天有一窝的蚂蚁，你一讲就比台湾多。对不对？只是你渡不了他，或者那跟那一窝蚂蚁一讲，就已经好几千万了。嗯，好，又起嗜欲啊，即彼家族所有父母、妻子、奴婢及诸作士，广说乃至七色受事，十资身事，为饮食，皆当属我。这种贪欲，就是说对彼家所有父母、妻子、奴婢，所有这些乃是所有色受的这种条件的这种东西啊，乃是自身的事情呢、啊，他认为皆当属我。这种观念都是那个。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讲讲讲，就比如说我们处在，当然我们现在是谈，包括我们现有的一切东西以为我的，这当属于我，这都是贪欲。所以这个观念为什么会引申这种观念？我希望大家能站在，不管你出家在家，包括在家，其实也应该这样想。所以我们像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说，你觉得假如你这些东西对你的拥有是，你拥有这东西对你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其实很多的拥有，它只成就你的贪欲，其实事实上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当你作越宗教要割舍的这个立场上，终究要割舍的立场上，你为什么要不断去拥有这些而障碍你的修行？其实我现在经常是站在死这边来回头去看我目前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才能看出理由，或者的话，我所做的、所经营、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对我不但没有帮助，还会让我一生劳累啊！到最后割舍又困难。那、我现在去想的，趁我现在还能舍，我赶快先安顿好自己的信念。所以像这一类的，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他同样模型的执着，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出来。你会因为这个东西是将是属于我，我应该拥有这些，我拥应该这些啊。就像我一次在一个地方，他就讲说，哎，因为那个活佛我有没有几率，他就讲说他自己在大众里面讲出来的。我说这够勇气的。他自己讲说，因为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讲无常讲到麻痹的。就是听的人会感动，讲的人没感动了，因为无常常在讲嘛，对不对？那他就是我讲完他，我发表完他也起来，对啊，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利益众生呢，还是我关爱我的信徒？自己讲出来，就说是我放不下我的信徒，还是我信徒放不下我？我现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你这个也够天分了，在那么多人那个国际场合里面，他就讲出一个他的心情。其实我相信，他敢的讲出来，表示他也不吃那么挂碍了。 但他讲出来就是说，我们经常带着一个我想要利益众生，其实我是希望他属于我，是吗？就这种怪，这就贪了。所以这个点滴的维系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奴婢及诸作时，当皆属于我，那不就是一种拥有？那你看，我现在所有的身体、所有的事业、所有的家庭，这些东西都当属于我，其实那也是贪的一种。啊，又起嗜欲，云何令他知我少欲？这你少欲还要人家知道，那也就是少欲里面加一欲，就是希望你知道我少欲。嘿，这哪叫少欲嘞？令他知我少欲知足，远离勇猛精进，安住正念，即定聪慧，诸漏永尽，失戒多闻。这就贪，为什么？这个时候不一定要贪于什么？贪于物质，这贪于名闻，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我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很多说法里面，有些东西不需要讲那么清楚，但为什么我还是敢把它讲出来？因为讲不深刻，大家不在乎，因为原则性的东西啊，听过大家都懂。但有些维系的现象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掉进去了。那因为大家在座的，因为以后谁会听到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录下来。那中间以后要是有一个真道人，他听到了以后，他就防护这一点就可以了。为什么？比如说他像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也会出现。出现什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功德一直宣扬出去。因为像昨天我去买个东西，我看到那个很多的广告里面，我看了有时候会觉得处处很多这样的广告，我看了其实很伤心，就是称自己如何如何。一般来讲，我讲实在的，你看我，你如果打电话给我，我很好称，我说我是大行法师，我就大行而已，我哪敢称法师。好，我不讲说我有时候会讲大行法师是因为你误解我是大行航空公司，这时候我就讲这个，因为不然他以为把我是公司行号，那这个我这时候我就会讲。我们不大会称自己大行师，师我也不会称，因为这个师你什么称人家师，更不敢说自己法师，更不敢去称扬自己的德，要么别人，别人那随喜他，但由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人一直在赞颂自己的德，其实这是很怪异的，这是很怪异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缺少一个老师，我们缺少一个老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曾经在资料人家给我，他们很赞叹，但我所以我没有说，因为我可能误解这个人，具体我就不谈，因为他们很亲近，他们也经常行脚，好，那因此在某一个国度里面，哇，引申了大家很敬仰，他们的穿的衣服是真的破到彻底的，但要维持这么破，当然真的不容易，要维持保持那么破，因为买新的反而比较快一点，因为。你知道吗？要维持那个破不容易呢，那也很辛苦的，就是经常要维持那个破，因为它要很破。那维持那个破，必须要耗很多心思。我觉得我就有都有，没有就没有，就穿这样就好了，我还要省得动脑筋。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一个初学者，他就很修苦行，那他经常写日记。那走到哪里都有一票人等他，我说到底谁负责联络？谁负责记录？啊，你修就修，定定扎一个破花要创啥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总共就这几天，你写出那么多东西，你到底的脑筋在放在哪里上？为什么你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跟着，而且不知道人都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今天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看似是要修苦行，你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贪，这种一种人就是说，假如当大家都把眼光抽离了，很多的供养都不见了，你还能淡然处之的修你该修的行，我赞叹你，可是你发觉你一直在期待，你一直在运作，你一直在宣传，宣传什么？宣传你自己的德。就这样，照理讲，一个真正修的时候，真正在用功修，一旦被人知道就离开了，离开了，为什么他会障碍？ 那你如果准备让人家知道，就准备出来了，好吧？既然知道众生称扬你的德，你以此因缘，我就弘法利生可。但化解，当你处在这种修行状态里面，却不断有讯息跟外互动，这问题出来，你的起心动念才会起这个劲啊。这时候应该知所防护，不必要的这些名闻利养一旦来，你应该知轻重，这些东西对你修行不但没利益，是障碍处啊。你应该马上就像智者大师所说的，远走他乡，到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去。这不是你故意沽名钓誉，不要说我到远走他乡跟他讲我现在在这里，你们不要来找我那么又跑回来。像这一类事情，是我要讲的说，未来有心修学的人千万不要以这个为样子，因为榜样，因为什么，这里面你看你看是有表达的某种修行样子，但你内心里面其实处处挂碍，这种东西能省就省，因为你所修的还抵不过这种过失。我说实在，所以有的人动不动希望透过某一个名义东西去彰显自己，其实是很不当的。好，我们休息一下。